这里是巴黎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26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古丽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众议院通过制裁俄罗斯新措施，俄罗斯与欧盟均表达不满。利比亚两个主要敌对派别在巴黎承诺将共同协力推动国家走出混乱。法国东南部林火持续燃烧，大约一万居民被撤离。法国纪念神父阿梅尔被圣战分子杀害一周年，总统马克龙出席纪念活动。梵蒂冈三号人物在澳洲出庭应讯性侵指控。台湾退役海军中将警告称，大陆航母及战机围绕台湾是围攻战略。巴拿马驻北京使馆正式开馆，北京驻巴拿马代表处变成大使馆。据财新网披露，不断透露中共高层内幕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已经失去了对阿中基金的主控权。韩国总统府表示，明年三月完成萨德部署并非事实。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众议院周二几乎全票通过了制裁俄罗斯新措施，但这些措施不仅引发俄罗斯的愤怒，也令欧洲联盟不满。俄罗斯副外长周三批评说，这些新措施将威胁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努力。欧洲联盟则认为，美国单方面制定的这些措施可能影响到欧洲企业的利益。详情请听瑞迪进一步介绍。
这项制裁措施法律提案还将送交参议院讨论通过。制裁的理由首先是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同时也针对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共和党参议员 Ed Hawes 表示，正如美国情报部门的调查结论，普京这位前克格勃成员曾试图干预美国选举，倘若美国无所作为，俄罗斯将会继续这样的侵犯行为。俄罗斯公营通讯社塔斯社周三引述俄罗斯副外长指出，这项提案的作者和支持者都向破坏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的方向迈出了很严重的一步。美国众议院显然没有顾及总统特朗普希望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意愿，以419票支持、3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提案。而且提案还包含一项前所未有的机制，也就是倘若特朗普决定停止执行对俄制裁措施，议员有权反对。倘若这项提案在参议院也获得通过，特朗普虽然有权否决，但美国国会可以重新表决，以2/3多数否决总统的否决。但美国国会单方面制定新制裁措施也令欧洲联盟不满，因为这些新措施允许美国制裁那些与来自俄罗斯的输油管道有关的企业，法德等欧盟企业有可能因此中招。欧洲联盟周三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并可能做出回应。
以上是瑞迪的介绍。利比亚的两个主要敌对派别的领袖昨天7月25日在巴黎承诺要共同推动国家走出乱局。利比亚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陷入内斗，两个政权一东一西各自为政，却又不能管控全国的局势，导致利比亚成为非洲移民涌入欧洲的主要门户。法国总统马克龙斡旋利比亚两个主要敌对派别领导人在巴黎附近的塞尔圣克鲁城堡举行谈判，试图结束利比亚六年来的乱局。利比亚两名敌对势力的领袖，一位是受到联合国国际社会承认的政府总理阿尔萨拉杰，另一位是军事强人阿夫特。他们昨天在法国共同保证要落实停火，并且承诺在打击恐怖主义之外，反对使用任何武力解决分歧。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分别与两位利比亚领导人会晤，然后三人又共同与联合国 特使萨拉梅举行会谈。在一个半小时的磋商之后，马克龙在记者会上宣布，利比亚两派领导人都同意在明年春天举行全国大选。马克龙说，他认为利比亚的和平事业进了一大步，为此他要真诚感谢双方所做的努力。有关法国斡旋利比亚两个主要反对派别联合的进一步介绍，请听稍后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法国东南部森林大火已经持续两天，地中海沿岸的瓦尔省灾情最为严重。昨夜今晨已经有大约一万居民撤离，山火借着风势肆虐。据消防队员估计，至少有400公顷山林被烧光。据瓦尔省警察局估计，当地山林的过火面积大约为800公顷。预计今天风势将减弱，从时速60到70公里降到时速40到50公里。随着火势的推进，大约有一万人被撤离，其中包括3000名野外宿营者。瓦尔省是著名的度假和旅游区，夏季人口增加三倍。此外，在东南沿海的另外两个地方的山火也很严重，在克鲁瓦瓦尔莫有500公顷的林木被烧毁，但火势已经被控制。在阿尔迪格镇过火面积已经有1600多公顷，来自全法国的4000消防员和军人中至少有7名消防员受了轻伤。当局出动灭火飞机向林区发射水炮协助灭火，但灭火的飞机不够用。法国内政部长科隆表示，当局已经又订购了6架灭火飞机。法国昨天向欧盟借2架灭火飞机，其中的一架是意大利的飞机，已经飞到了科西嘉岛协助灭火。法国今天7月26日纪念神父雅克·阿梅尔被圣战分子杀害一周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参加纪念仪式。一年前的今天，高龄86岁的雅克·阿梅尔神父在法国北部的圣泰田迪鲁夫莱教堂做早弥撒时遭到两名恐怖分子劫持杀害，这起行径在法国引起震惊。进一步的详情请听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在天主教法国鲁昂总教区勒布伦主教主持下，悼念阿梅尔神父遇难一周年的弥撒今天早上9点整准时开始后，首先是对遇害者的默哀。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从现场为我们发来了阿梅尔神父的妹妹怀念其兄长的一段悼词。阿梅尔神父的妹妹悲情地回忆说，对一些人来说，他被认作为家庭的友人，对另一些人而言，他乐于倾听他们的困难和疑问，并能解答所提出的疑问。这是一种友爱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和许多教友都是兄弟般的关系。在和教友会面时总是取之长处，他生前一直秉持人道主义精神，他离开这个世界的境况，因其忠实信仰而遭杀害，属于一名信仰的殉道者。的确，哪怕只是提到殉道这个词，就让我的家人们和我感到揪心。
C'est vrai que rien que de prononcer le mot martyr, les membres de la famille et moi, ça nous arrache.
据介绍，一年前的2016年7月26日早上，两名伊斯兰极端分子持刀闯入了由阿梅尔神父驻堂的小镇教堂，他们劫持了在场的6名天主教徒，其中当时年已86岁高龄的阿梅尔神父，在法国警方打击有组织犯罪大队采取行动前，惨遭极端分子割喉。
以上是尼古拉的介绍。梵蒂冈三号人物因在过去涉嫌性侵的指控，今天在墨尔本法庭出庭应讯。详情请听记者珍妮特的介绍。
是的，根据本台墨尔本特约记者卡洛琳·拉法格 发回报道说，现年76岁的梵蒂冈的财务总长乔治佩勒今年6月底因几十年前在他担任澳大利亚天主教负责人时发生的事件而被控犯下数起性侵罪，但没有说明涉嫌的案件及受害人的年龄。之后这名红衣主教完全否认这项指控，这也是至今为止天主教界被起诉犯性侵罪的最高阶层人物。而今年七月在墨尔本，佩勒还曾经受到几位被恋童症神父性侵的受害人的支持者以及一群来自全球各地记者们的欢迎。本台特约记者还指出，开庭听证会仅仅持续了六分钟，这只是走一个司法形式。佩勒并未要求出庭，但他仍然出庭了，以显示要证明自己无辜的决心。今天这名梵蒂冈的掌柜在经过那些包括其支持者及恋童症神父受害者以及上百名记者所形成的人群时静默不语。一名前来支持佩勒主教的妇女举起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佩勒，谢谢你曾经帮助我们的家庭，停止媒体审判。在那些遭到恋童症神父性侵的受害人则向佩勒主教高声喊着，我们要求真相。主教没有回答，他在法官面前同样的也保持静默不语，是他的律师代表发言。律师宣布说，这位梵蒂冈第三号人物选择无罪辩护。
以上是珍妮特的介绍。台湾一位退役的海军中将今天警告称，大陆的航母和战机可能正在对台湾进行军事围困。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最近中国大陆航母辽宁号和战斗机群频频绕行台湾，台湾退役海军中将蓝宁利今天警告，这些有计划的军事行动完全是针对台湾，尤其是开辟巴士海峡通道，必要时共军将可以单独围困台湾，避免美日联合阻绝，直接解决台湾问题。蓝宁利今天在联合报发表专文指出，去年11月25号共军轰炸机从台湾南端的巴士海峡沿东部外海北上，两周后四架电侦机由北而南再绕台一次。12月25号辽宁号战斗编队经由宫古海峡到西太平洋跟南海，再由台湾海峡北返，完成第一次顺时针方向绕台湾一周。7月20号起10架共军战机再度绕台，并连续好几天南北穿梭，这些完全是针对台湾。蓝宁利指出，这些轰 6K 都具有远程场外精准打击能力，航母在350海里外就能对台湾发起快速打击。这种从东向西发起的攻台行动将迫使台湾军队的正面作战颠倒，经营几十年的战略纵深化为乌有。他警告，巴士海峡通道的开辟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对共军而言，台湾完全没有防堵的战略认知，又可以避免被美日联合阻绝，还可以回旋向北单独围困台湾，直接解决台湾问题，而不波及日本，让美日两国不介入。陈兵外围更可以阻挠日本关岛甚至澳洲等方向来源的美军。那么台湾该怎么办呢？他指出，扩大对外围海域的监视已经刻不容缓，面对共军海空兵力的场外远攻，台湾如果仍固守60海里的一线阵地，恐怕只有处处受击而没有还手的余地。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巴拿马与中国建交后，该国驻北京大使馆于昨天7月25日正式开馆，而中国则将中国驻巴拿马贸易代表处变更为大使馆，并已在7月13日开馆运营。这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今天7月26日公布的消息。巴拿马在6月13日宣布与台北断交，与北京建交。据台湾中央社说，巴拿马外交部7月25日发布声明说，巴拿马驻北京大使馆已经开设运作，但是驻中国大使尚未就职。同时，一个中国商业领袖代表团正在巴拿马访问，开拓投资的机会。台北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7月11日曾在新闻记者会上表示，中华民国与巴拿马双方驻馆7月12日正式关闭，互撤出外交人员，并停止所有的合作及协议。 被认为与中纪委负责人王岐山关系较密切的中国财新网昨天7月25日刊发该报，驻香港和华盛顿记者的联合报道透露，目前在美国不断揭露中共高层内幕的郭文贵已失去了对阿中基金的主控权。财新网的报道说，查阅有关公司文件获知，因股权易手，郭文贵的阿尔法公司已经于2017年2月14日转入阿布扎比的一个名叫 RI 的公司名下，该公司是阿布扎比王室资金一方在开曼群岛注册的公司，同时也是阿方向郭文贵贷款的主体。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在法国政府的推动下，利比亚两大对立阵营的领袖25日在巴黎近郊塞勒桑克鲁会谈，这是利比亚两大敌对阵营今年5月以来首次再次共同坐在谈判桌前，并在会谈后发表了一项共同声明，承诺为走出危机共同努力，并尽早组织选举。力推这次对话的法国总统马克龙称赞对话双方表现出了有历史意义的勇气。这次巴黎会谈可以说标志着法国积极重返利比亚危机斡旋进程。那马克龙为何在此时积极斡旋利比亚危机呢？利比亚危机与非洲地区安全问题显然都是法国新总统决心重点关注的国际话题，而利比亚危机不仅与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息息相关，而且也直接影响着近年来让欧洲一筹莫展的难民危机。2011年利比亚国内受阿拉伯之春带动的民间抗议浪潮，以及后来以法英美为主的国际联盟的军事干预，虽然结束了前独裁者卡扎菲政权，但此后的利比亚迅速陷入了混乱，自由选举并未能带来一个稳固的政权，国内各种极端势力团体趁机壮大。退役将军、世俗势力代表人物哈利法·哈夫塔尔独自宣布成立了利比亚国民军，并最终在2014年迫使由反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新议会和政府流亡该国东部。2016年3月，在国际社会的支持下，以法伊兹·萨拉杰为总理的民族团结政府宣布成立，但哈里法·哈夫塔尔则继续在东部地区与法伊兹·萨拉杰在首都迪里波里领导的民族团结政府分庭抗礼。混乱之中，利比亚发展成伊斯兰恐怖团体活动的重要基地，近年来更成为涌向欧洲的难民潮的主要中转地。如果说法国曾在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话，卡扎菲政权垮台之后，法国也同其他北约盟国一样，并没有为利比亚重建拿出有效的方案。虽说法国此后并未真正漠视利比亚问题，但其不甚明了的政策也在利比亚当地引来不少非议。如今无论是打击恐怖活动的需要出发，还是从欧洲面对的有增无减的难民潮压力出发，推动利比亚走出危机已是势所必然。马克龙希望法国重新在利比亚危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任下的外交部长德勒利昂此前曾在奥朗德政府期间担任国防部长，对利比亚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在他看来，不稳定利比亚局势就不可能在非洲萨赫勒地区和撒哈拉地区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活动，而没有一个稳定有力的利比亚政府，欧洲面对的难民危机也不可能得到解决。此次巴黎会谈也恰逢联合国新任利比亚危机特使萨拉米即将走马上任。这位法籍黎巴嫩人已经是联合国第六位利比亚危机特使。周四才正式走马上任的萨拉米周二出席了利比亚两派力量的巴黎会谈。巴黎会谈因此可以说为他的新使命预示了一个积极的开端。利比亚军政两大对立阵营领袖巴黎会谈后达成了一项联合声明，承诺将共同为以政治途径走出危机而努力，双方呼吁停火，并承诺尽快组织新的选举。但是会谈双方并未签署这份联合声明，声明也未纳入利比亚混乱局面中的其他力量。 相关的承诺能否兑现落实，能否推动利比亚境内其他力量参与和平进程尚难预料。法国外交部未透露身份的人员向法新社表示，这次巴黎会谈只是一个阶段，利比亚和平尚未到来。联合国新任特使萨拉米上任后，将按照新达成的走出危机路线图，与利比亚各方力量展开必要的磋商。如果说这次巴黎会谈可以看作是法国外交努力的一次胜利的话，这次会谈也在一些利比亚危机相关国家中引出微词。曾经是利比亚宗主国的意大利，如今也正处于欧洲难民危机的最前线。他显然对巴黎秘密筹划这次利比亚危机会谈心有不甘。利比亚的邻国阿尔及利亚则更希望由非洲联盟以及利比亚的邻国来主导利比亚危机的解决，而不是欧洲。以上是要闻解说。I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三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左翼解放报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法国的游客是否太多了？该报指出，2016年是法国旅游业的低潮期，但是很快今年法国的游客又同往年一样如潮水般涌入。法国政府计划要在2020年使来法旅游的人数超过1亿人。但是解放报指出，这一发展目标是否理性？因为事实上目前法国的许多著名的旅游景点就已经完全饱和，根本不可能接待更多的游客。该报社论文章强调指出，应该提醒那些认为法国正在走下坡路的人，不要忘记法国是全球游客最多的国家，法国是全球第五大经济体，法国有许多成功的企业名列全球100强企业。法国要在2020年达到接待1亿多游客的目标应该并不困难，但是法国旅游行业还必须做到对游客进行分流，不能无限制地增加一些已经处于超负荷状态的旅游景点的负担，与此同时提高对那些低消费的游客的服务。解放报还在内页专门介绍了在巴黎市中心的老佛爷商场对面新开的一家专门为中国游客服务的分店，这里的售货员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大陆或者台湾，就连门口的保安都能够说几句简单的汉语。巴黎大区每年接待的中国游客超过90万，他们中70%是随团旅游，在这里顾客可以直接用中国国内的银联信用卡付账，每人刷卡的平均金额为877欧元。对他们来说，这里的商品要比国内至少便宜30%。中国游客最青睐的是法国的名牌奢侈品，例如路易威登等品牌。由于《费加罗报》聚焦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美国联邦调查局对通俄门的调查，介绍了美国国会正在对特朗普身边的亲近人士，包括他的儿子女婿召开听证会。该报的社论文章强调指出，特朗普上任6个月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显示，对特朗普家族来说，成功是唯一的目标，为了成功就应该可以不择手段。对他们来说，他们在经营纽约房地产行业时所采取的工作方式为何就不能够用来治理国家呢？今天是巴黎大区的一名天主教神父被恐怖分子割颈凶杀1周年的纪念日。法国总统马克龙今早亲自前往出事教堂发表纪念演说。周三，天主教的十字架报用多个版面介绍了1年之后该凶杀事件在法国所引发的反响。法国人道报公布了一份人权组织的调查报告，报告披露法国警察如何使用胡椒喷雾等镇压工具对待非法移民。财经报纸《回声报》则聚焦法国政府正在推出的一系列改革，包括将大学生的住房补贴每个月减低5欧元的改革计划，指出该计划引发舆论的强烈反弹，但其经济效益却微乎其微，到今年年底仅仅只能节约1亿欧元。此外，《回声报》驻北京记者简要地介绍了中国政权原定接班人孙政才倒台的消息。文章指出，在19大召开前夕，中国主席习近平正在紧锣密鼓地在重要机关安插自己的人马， 这一行动随着孙政才的下马突然加强了节奏。同别的下台官员一样，孙政才下台的官方原因也是因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这是自薄熙来之后中国政台倒台的最重量级的官员。在薄熙来下马的时刻，孙政才被认为是党内迅速升起的新秀。同样，今天孙政才下马时取代他的陈敏尔也是今天政坛的后起之秀。更重要的是，他是习近平的亲信。习近平在打击贪腐的掩护之下，正在全国展开清洗异己的运动。孙政才的落马就是在十九大召开前夕，习近平对那些在党内反对他的权贵们敲响的一次警钟。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中国军警船七月三次进入日本领海，使日本高度紧张。
据日本第二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称，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七月十七日发现两艘中国海警局船在青森县海域的日本领海内航行。到目前为止，除了钓鱼岛周边日中有领海争议的海域外，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七月已经相继三次进入日本领海，引起日本方面的高度警惕和紧张。第二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称，七月十七日早晨八点零五分前后至二十分前后，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船发现两艘中国海警船的船只相继驶入青森县卢作旗海域的日本领海。海保方面用无线电提醒其注意，两艘船只于上午九点四十分至四十五分前后一度驶离领海，约两个小时后两船再度驶入金青海峡龙飞峡海域的日本领海，并于下午三点二十分至二十五分前后驶离领海。这两艘船只就是七月十五号在九州北部对马下岛海域驶入日本领海的船只。第二管区海上保安总部在继续保持警戒，这是首次在上述海域发现中国公务船驶入日本领海。日本防卫省七月二日透露，当天上午至中午时分，一艘正在金青海峡向东航行的中国海军情报收集舰进入了北海道松前町西南面的日本领海。据称，这是中国军舰第三次进入日本领海。2004年11月，中国的核潜艇在冲绳县仙岛诸岛附近进入日本领海。去年六月，情报收集舰进入鹿儿岛县侯永良部岛西面日本领海。七月十八号，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就七月十七日中国海警船进入日本领海说明称，已向中国传达了日本方面的关注，未发现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活动，因此未提出抗议。面对这两艘海警船十五日进入日本领海，日本方面在十五日通过客长级通话传达了日方的关注。在相同船只于青森县海域航行的十七日，日本方面认为事态严重，遂由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山宪志向中方提出关注。官邸消息人士解释称，这是仅次于抗议的意见表达。 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有国家的船舶都有权无害通过沿岸国领海，但是随着中国海警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日本认为是领海的区域的常态化，日本对中国军警船反复通过没有领土争议的领海显得相当的紧张。建议委在18日的记者会上就中国海警船只在青森县海域等日本领海航行一事还透露称，事先曾接到中方提供的信息，称将通过对马海峡和金青海峡向太平洋航行。关于中国公务船航行的目的，建议委未予置评。据日本媒体报道，中国向日本方面所通报的理由是，每年夏天由中国、加拿大、韩国、俄罗斯、美国、日本6国组成的北太平洋海上保安论坛以取缔海上违法作业为目的进行联合巡逻，这两艘海警船是去参加今年的联合巡逻，而日本有人认为这只是表面的说法。对于中国军警船反复进入日本领海的目的，日本产经新闻7月19号引用日本东海大学教授山田吉彦的话指出，这是中国对抗美国航行自由作战的行动。山田教授指出，17日两艘海警船所行驶的路线是中国前往北太平洋的最短航线，中国重视这条非常重要的水道，中国在试图控制的海域先派出大规模的渔船团队，然后派遣海警船是一贯的手段，他们的目的是在日本领海构筑渔业体制，并在朝鲜有事之际控制日本海方面的朝鲜港口。日本每日新闻19日刊登文章指出，政府相关人士指出，这是扩大海军规模，以海洋大国的姿态向日本施加压力的一环。防卫省相关人士指出，这也许是中国试图使入侵日本领海活动的常态化的一种表现。我们和海上保安厅一起注视着这一动向。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众议院通过制裁俄罗斯的新措施，俄罗斯与欧盟均表达不满。利比亚两个主要敌对派别在巴黎承诺将共同协力推动国家走出混乱。法国东南部森林大火持续燃烧，大约10000居民撤离。法国纪念神父阿梅尔被圣战分子杀害1周年，总统马克龙出席纪念活动。梵蒂冈3号人物在澳洲出庭应讯性侵指控。台湾退役海军中将警告称，大陆航母及战机围绕台湾是围攻战略。巴拿马驻北京使馆正式开馆，北京驻巴拿马代表处变成大使馆。财新网披露，不断揭露中共高层内幕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已经失去了对阿中基金的主控权。韩国总统府表示，明年3月完成萨德部署并非事实。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刘芳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国有企业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完成公司制改制工作。路透社引述中国政府网周3公布的消息指出，2017年底，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中央企业全部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加快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和灵活高效的市场化经营机制。 政府希望通过这项改革改善负债过度，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大型企业的不良局面，敦促他们参与国际竞争。相关改革必将体现优胜劣败的法则，跛脚鸭必定被淘汰，另外一些企业则必须做出改变。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今年将停止对僵尸企业的支持。报道指出，北京政府认为至目前为止约有 90% 的国有企业完成了改制，这些企业的改制改善了经营和管理局面。不过政府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企业的资本是否将向民营资本开放，或是否将进入股市。北京政府鼓励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大型国企的改制重组，让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国企。不过相关主管部门却表示，要摒除任何诸如私有化或非国有化等错误概念。为此，中国政府周三表示，要采取相应措施，以加强党在国营企业中的影响力，防止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完善金融支持政策，落实金融债权，并加强对改制全流程的监管，坚持公开透明，严禁暗箱操作和利益输送。随着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的改革开放，国有企业改革的话题便提上了日程。1979年之后的十多年内，国企改革以股份制为方向，打破了原有的高度集中管理体制，一定程度上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2002至2007年，国有企业数量以每年减少一万家的速度实现改制，提升了销售收入年平均增长数字。随着近年来的多轮重组，央企数量降至101家，这些企业既包括能源公司，也包括卫生领域机构。根据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发布的《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为国企改制推出了时间表。方案规定，到今年年底，国资委监管的101家中央企业全部完成公司制改制工作。在国有划拨土地处置、税收、工商变更登记和业务资质资格成绩等方面予以相关政策支持，为公司制改制工作的顺利推进奠定良好基础。方案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是建立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实际上，中国主席习近平在上月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6次会议上就强调，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要以推进董事会建设为重点，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权力和责任对等，要对改制全流程加强监管，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另外，在6月2日举行的国企改革吹风会上，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彭华刚也再次强调，下一步将继续推进中央企业集团层面重组，稳妥推进煤电、重型装备制造、钢铁等领域重组。6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36次会议明确表示，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与此同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路透社报道注意到，本次改制恰逢中国共产党为金秋举行的第19次代表大会做筹备之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以及经济和中国市场的开放是北京政府需要确保的当务之急。中国证监会周三表示，中国资本市场将向所有类型的投资者开放，尤其鼓励投资机构的长期投资项目。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今日经济专栏节目，由刘芳主持，感谢收听。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艺术专栏节目。
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特别邀请了上海、北京和台北的品牌创办人和设计师孙清峰、楚燕、郑晓丹、张扬来介绍他们的工作，让听众朋友从中国精品业和时尚业的基层来认识制造顶级梦幻的中坚力量。这些业界的翘楚在中国时装业不同领域、不同面向各有所长，像点点繁星，勾勒出中国精品业的浩瀚空寂。这里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今天呢，我请来中国时尚界的一些知名的设计师和品牌的创建人，来给我们谈谈中国的时尚业和中国时尚业在国际舞台的发展。在我面前呢，有一位设计师叫张扬，是从台湾来的，对吧？
是从台湾来的。
这一次在巴黎的时装周期间呢，您带来的作品就有一件在 Le Suite 这个店里边被一位公主买走了。
是的，
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吧？
我的创立的品牌高定线的部分是叫张扬定制，那我们大部分的设计理念呢，比较来自于传统的东方艺术的东西，经过内化之后用更年轻的角度来呈现出来，因为毕竟我也才28岁。所以
我看您的作品就是整个的形状从上到下绝大一段是很细的，在下面呢有一个裙摆，是这一件洋装被卖掉了。
是的，那件洋装是跟台湾一位很知名的书法家叫董阳之合作的，整件的衣服就是来自于墨笔的概念，所以它就是有像是沾了水墨的笔，然后这样抽出来，然后再用管珠做成比较闪亮的模式这样子。
那么你这次到巴黎来呢，是通过一个平台，
中国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
他们呢是和 Le Suite 有专门的合作，所以呢这一次呢通过这个平台把您的作品呢直接的卖给了客户。
是没错。
这样的平台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高级定制委员会它的合作对象是一个巴黎很高级的卖接近定制作品的或者全定制作品的这么一家女装店，那合作了已经好像也有几年了，对不对？
是啊，合作了蛮久了。
那你们跟这个平台合作是寄希望以后长长久久每年都是通过这个店卖一件两件三件五件这样的洋装吗？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就是因为跟透过这个平台的设计师蛮多的，对我来说其实不只是商业上的一个成功一个成就，而是把中国的文化带给世界各地的客人，因为毕竟那间店真的是世界蛮顶级，会有中东啊然后欧洲很多贵族什么的，他们都会过去那间店做消费。对我来说其实我们的品牌贩卖的不只是真的是一个定制手工，而是包含了文化的部分。
那您说的文化的部分更具体一点的是什么呢？
更具体像这一次我以这次的带来的系列举例好了。我们这次的系列有做跟故宫，把故宫的藏品变化成高级定制服的模式，就是可能像我们有一件洋装，它是把整个西山行旅图刺绣在衣服上。对我来说想要把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艺术或是我们原本的那些藏品用更时尚更有趣的方式介绍给这个世界。
好，谢谢你。那我边上呢这位是楚燕，楚燕呢是中国楚河汀香品牌的创始人，也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教师。那过去呢中国文化部曾经邀请您到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举办过一场专门的时装表演。那我想请您谈一谈这次您和中国的高级定制这个委员会到巴黎来，是来探索一下市场呢，还是看一下这里的情况呢？
其实我跟我们这个中国高定委员会的合作从去年是正式开始的。其实去年在 Le Show 也曾经尝试做过销售啊，那么也有作品被销售出去。那么刚才张扬提到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巴黎的这家高定店里，那么 出售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设计作品，那么可能更多的它是在向法国或者说向全球来展示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审美，中国的一个文化趣味。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当代中国设计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这次来呢，其实我并没有准备用于销售的一些产品，那么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包括今天以及明天在内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跟法国的一些专业的时尚机构包括咨询机构甚至在金融拓展方面的一些合作和一些手工工坊的这样的一些交流，那么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到这里的。那么同时每年的七月份差不多也是我在为自己的这个品牌每年年底大概11月底、10月初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的大秀在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包括灵感调研，所以其实可能明后天我也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到这个集美博物馆，因为我这次的主题是关于我在之前的一些作品就是基于唐代基于敦煌的这个中国传统服饰的一个创新设计的基础上，那么今年我们想更国际化一点，就是一个思路新的这个思路上的东方文化的一个更国际化的一个再现，所以集美博物馆可能会提供给我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灵感和素材，这也是我这次来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
您说的国际化是在您个人创作上的国际化呢，还是在未来的渠道上销售
市场
的这个国际化？
两方面都有。那么从设计上，我为什么说这一次我的设计会更国际化呢？因为之前的很多个系列，比如说我们做的敦煌的这样的一个为灵感题材的，包括以大唐的这样的一个服饰为这个灵感题材，那么它其实是更关注本土文化。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一带一路新的这个思路精神，它其实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共通并蓄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特征，所以我们也其实是希望这次的这个发布呢能够更拓展这样的一个灵感的素材，不局限于中国本土。就像当年古代中国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候，那大唐它其实也是个很国际化的，它一定吸纳了很多来自于伊朗来自于这个土耳其甚至来自于欧洲的一些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汇，所以我们现在是在重走丝绸之路重新探寻当年那样的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盛世。
听了你们两位的介绍，给我感觉你们还在探索的阶段，就是找各方面的元素，无论是作品设计的形式上的新元素也好，或者是市场上的投资呀，或者一些问题的讨论呀，好像在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我边上呢，这位是中国的无品牌的创始人孙清峰先生。孙先生您好。
你好，
我知道呢，您呢好像已经请过一些国外的设计师和您的品牌合作，无论从你们的品牌的经营结构上呀，形象打造上，还是到具体的围巾的这个设计上呀，好像都已经有过一些尝试了。
有过。
您能不能谈一谈这些尝试对您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是有哪些帮助呢？
我这个品牌呢，也曾经和 Kenzo Takada 先生呢也在一块儿合作过一个系列哈，也和爱马仕的设计师也合作过一个系列。这种合作过程当中呢，都会打开了我们整个思维的一个维度啊，对我们整个的设计体系会增加了很多的一些能量。今天呢，我已经又上了一个台阶啊，创业15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在中国呢53家店铺，可以说在奢侈品牌围巾这个占有的市场率差不多有95%，所以我们今天是要走向国际。
给我的印象是，您的企业其实从开创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您过去是从事艺术品经营的。现在从事这个丝巾的运营。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比方说在中国的艺术和时尚结合的系统里边，比方说中国美术学院的吴海燕，
给我的印象是想要在服装产品上提高附加值，提高到艺术品一样的附加值。
嗯，
但是艺术品一般来说不复制的，
嗯，
而服装产业必须复制，你不复制就没有利润。有一个问题，比方说您那50万人民币的那个丝巾，不可能卖很多很多条吧？
不可能，所有的产品都是限地区限量发售的。
那从艺术品经营到服装经营的这个转化，里边最关键的是什么？
其实是再创造。因为我经营了15年，产生了那样的一个创意哈，将静止的美转变成流动的美，然后在丝绸上面，在阳光上面，去通过刺绣啊、手工啊、穿着啊这样的去表达啊，将危机披肩，为了女人的铂金肩，妩媚天下女人。像这是一个重新再设计、重新再创造的过程。
好，谢谢孙清风、楚燕、郑小丹、张扬，感谢收听今天的文化艺术。
FI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
各位听众，坐落在法国首都巴黎第20区，占地44公顷，绿地广阔的著名拉雪之神父公墓 Le Cimetière Le Père Lachaise 可说扮演着巴黎呼吸所需要的肺部，因它提供了巴黎大量的新鲜空气，散步游客除了凭吊所仰慕的名人，还可以借机重新温习法国的历史，因为这也是法国重量级的历史文物古迹。根据官方统计，拉雪兹神父公墓平均每年接待300万人次的游客，也是世界第一多游客的公墓，可说是往生者的王国。这个死亡的王国不但不令人害怕，还吸引世界各地游客到此一游，而且大受欢迎。葬在这里真可说是受到第一等级的埋葬。它出名的原因，其实拉雪兹坟墓可说是经过市场促调销售手法的成功结果。它令人首先想到的是有许多名人墓地所在，吸引着来自全球的仰慕者，他们前来凭吊，如肖邦、巴尔扎克、皮亚夫，还有格林的民歌星亨利·萨尔瓦多，还有电影巨人奥斯卡·瓦尔德。奥斯卡的坟墓留下那么多粉丝的亲嘴的印记，以至于墓园的管理部现在已经用一层玻璃来保护起来。当然不只是明星名人才吸引群众到拉雪兹一游，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公墓，也是巴黎最优美的散步地点，这个历经2个世纪的墓园，游客不只是凭吊进入往生者的世界，也可以进入历史回忆当中。每座坟墓都以自己的方式来叙述他的故事，如音乐家、作家、政治家，怎么会想到墓园去散步呢？这可不是正常人的想法。而19世纪人民是喜爱到墓园去朝圣的。这个地方原属于弗朗索瓦·拉瓦兹神父的，他是路易14的告解神父，他当时有个想法，要替耶稣会的教士建造一个退休的花园，但是年代长久失修，逐渐荒芜不堪。这时塞纳河的省长福丘则是在19世纪初，他要在巴黎以外的地区找一个公墓园地。1804年，公墓建造是因为紧急因应卫生需求，因为在大革命之前有200个公墓在巴黎，对于巴黎民众来说非常的苦恼。例如当时巴黎最大的公墓叫无辜者的公墓 Cimetière Innocent， 八个世纪当中累积了200万个遗体，拥挤泛滥成灾，太多了，因此必须紧急找到解决方法，因此关闭了无辜者公墓，去建造了拉雪兹神父公墓。他在巴黎的东边，当时是在巴黎的外围，而问题是这公墓距离当时巴黎很遥远，而且没有教堂。为了让巴黎人喜爱葬在这里，当时的总督展开了一场现代人所谓的市场调查促销行动，而启动巨大工程。当时的人希望有教堂在墓园的旁边。福丘省长有个点子，就是把名人葬在这个地方，例如12世纪的爱丽丝·泽里内两名德国人，因此当局把他们的遗骨剪了几根葬在这个地方，以及后来如莫里耶·拉方登的坟墓，为公墓做了一个形象公关的工作。当时把一个世纪前已过世的莫里耶及拉方登的遗骨葬在这里，是真的葬还是假的葬，并不是重要的问题。总之，大家后来都相争葬在这里，省长的行动也就大获成功。这个拉雪兹神父公墓里面被列入文化遗产的项目很多，特别是一些名人的墓冢雕像，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19世纪的博物馆。好几个公墓的古墓墓碑遗产在1983年到2008年之间被列入历史文物古迹名单。公墓的墓地总共约有3万件墓地建筑雕像文物被列入历史古迹，其中举世闻名的钢琴家肖邦的坟墓是在2008年4月1日被列入历史文物古迹的。这些文物古迹有许多是由他们的仰慕者及粉丝协会来负责维修整理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文化遗产节目为您介绍拉雪兹神父公墓。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里收听今日经济、中华世界和法国风光三个专栏节目。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众议院通过制裁俄罗斯新措施，俄罗斯与欧盟均表达不满。利比亚两个主要敌对派别在巴黎承诺将共同协力推动国家走出混乱。法国东南部森林大火持续燃烧，大约10000居民撤离。法国纪念神父阿梅尔被圣战分子杀害1周年，总统马克龙出席纪念活动。梵蒂冈三号人物在澳洲出庭应讯性侵指控。台湾退役海军中将警告称，大陆航母及战机围绕台湾是围攻战略。巴拿马驻北京使馆正式开馆，北京驻巴拿马代表处变成大使馆。财新网披露，不断揭露中共高层内幕的中国富豪郭文贵已经失去了对阿中基金的主控权。韩国总统府表示，明年3月完成萨德部署并非事实。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7月26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接下来是歌曲欣赏节目时间。今天我们为您选播由 Olivia Huiz 演唱的歌曲 Il y a des nuits。 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也要祝亚洲听友晚安，再会。
je suis mon ego des nuits où je flotte sur le dos. Mais un jour se lève encore, il faut remettre ses habits pour une raison que j'ignore, reprendre le cours de ma vie. Il y a des nuits où le soleil est là aussi, brillant dans les âmes ennemies, des nuits où je m'incendie. Il y a des nuits où je m'attache, des nuits où je me gâche, des nuits à la
des nuits où les loups sont à mes pieds, des nuits.